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这个福音是一个很美丽的理想一样，一点没有，是因为主耶稣实在是完人，是没有做的，那么是最完全的人嘛。那么这个希腊所讲的是完人主义、完美主义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福音难道只是为着他们吗？不止，今天也是为着什么？也是为着罗马的世界。罗马的世界是讲实用的，所以他今天只要能够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把罗马建起来，他就高兴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福音是怎么样，福音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神的儿子，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在马可福音书里面好像没有讲多少的道理，只要天上有个命令，地上就有个动作，所以福音呢是非常非常实际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看见很明显，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就是当主被举起来的时候，然后你看见这个福音呢送到希腊的世界，罗马这个宗教的世界，还有政治跟军事的世界。那么当然四本这个马约翰福音是给神的教会，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既然我们的主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那这个万人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世界？有希伯来的宗教世界，然后希腊的文化世界，然后呢最后是什么？最后是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所以如果要把福音征服全世界，你需要得着一个人是拥抱三个世界。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保罗，神拣选他，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是大树长大的，那是完全是希腊文化，是三个大学城里面的一个，然后最后他等于拿着一本护照能走遍整个的罗马。所以现在你看你主要得着一个器皿，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现在他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有一个器皿是我们的主一定要用他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他的脚踪不是他自己决定，他先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就隐藏起来了，然后就被找出来以后到了安提阿，从安提阿开始，然后呢你看见第一次的环游布道所经过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亚历山大以后，他四个将军把整个的领土瓜分了，然后特别是叙利亚王朝或者是西流基王朝这一块，就是保罗那个时候传福音的开始。但是那个还没有到亚历山大最早的时候，那是亚历山大的部下，就是那个领土还是亚历山大的领土，没有问题的，所以叫安提阿嘛，大树也叫安提阿，比西底安提阿也是安提阿。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保罗为什么要到比西底安提亚，经过这些地方没有问题，因为圣灵的所的布局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是先从希伯来的宗教世界，然后到了希腊的文化世界。那文化的世界，尤其到了安提亚，不要忘记，到了安提亚可以说这个亚历山大的梦想终于到了。终于几乎都要快完成了，整个大量的希腊城市，大量的希腊城，然后呢又是希腊文，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见保罗就到了安提亚，从那里就被打发出去，经过居比路到比西底安提亚，不要忘记这个通通是那个时候的世界。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再进一步往西走，就到了特洛亚，到了特洛亚不要忘记现在来到什么地方呢？来到了就是亚历山大摇篮的地方。那么因为有特洛亚是特洛伊，所以很明显就叫你想起早期的古典的希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福音在这里好像圣灵有一个布局，这个布局呢保罗只负责顺服就好了，保罗从来没有想到是这样做的，没有，从来没有这样想到。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呢福音不只要送到希腊的摇篮地带，福音也应该要送到什么？送到罗马去，因为最后拉丁文嘛。 但是我们要问，你到了腓立比什么意思？到了腓立比，这里不只是希腊帝国的起点，这里也是罗马帝国的起点。从这里，弟兄姊妹，等到保罗走遍这许多的地方，不只是哥林多了、以弗所了，然后这些地方，只要走遍这，最后他当然到了罗马，不过他的锁链到罗马。那么这些，如果我们通通把它通通明白过来以后，我想我们就非常的清楚，那不知不觉的，保罗就来到了什么？就来到了罗马帝国，跟希腊帝国开始的那个时候。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到了最后保罗说我要到罗马去，真的就从罗马的摇篮地带一直到罗马的心脏地带，然后到最后该杀家里的人，就是皇宫里面的人问你们，看见这个福音是借着保罗一步一步的，最后终于到了罗马。所以弟兄们，为主工作没有错，为服侍主也没有错，你只负责顺服，你从来不知道说原来你是在神整个神旨意里面的一个棋子。所以最后你所看见的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保罗所完成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保罗根本就没有征服世界的思想，没有的。他只是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但是呢，你看，你正是因为钉十字架的是用三种语言，这个世界不光是希腊、希伯来的宗教世界，还有希腊的文化世界，还加上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这些世界说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结果我们的主被举起来，叫赢得万人，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他借助一个世界人保罗，从一个地方，从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等到他把福音送到了罗马，虽然他带着锁链，那个锁链能够把福音也渗透到整个的皇家到皇宫里面去。想想看，弟兄姊妹，保罗所完成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使命？我们对世界历史有一点点的认识。你还记得亚历山大怎么说？亚历山大说，等到他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他哭了。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除了他之外，另外一个人讲类似的话就是保罗。保罗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说，在这里再也没有地方。意思就是说，的的确确现在没有地方，所以现在呢，他决定到罗马去。那到了罗马什么意思？就是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如果主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凡是那个牌子里面文字所能达到的世界，这就是保罗啊，最后把福音。所以他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半个国州，他所经过的里数应该是赤道的一半。感谢主，他不是个健康的人，他几乎是半个瞎子摸过这些地方，然后把福音送给你，送给我。你不能说，你能不能说这实在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但是怎么达到这个工作很简单，你只要顺服。你只要听见主的话怎么样告诉你马其的呼声，然后你听见你得着印证，你得着黄金印证，你明白神的旨意，你顺服，你让神的灵来引导你。神的灵引导你，不光给你喜乐，给你平安，然后让你这个地方有果子，那个地方有果子，腓立比有果子，哪里还有这个帖撒罗尼迦，还有比利亚都有果子，到处都有果子，当然很喜乐。一个做工的人就要看见果子吗？问题你不知道，不知不觉的，今天你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旨意，虽然你自己不明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你当你看见保罗怎样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心中实在看见说圣灵所做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 今天整个操盘，你叫选举有操盘的人，啊，在整个今天在整个福音的工作上，你看操盘手，整个在那里负责一切的就是我们的主，他在那里安排一切，但是你愿意不愿意为他差遣？他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能为我去？但愿我们的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好，那么这是可以说他第可以说他第二次环游布道，福音呢终于到了马其顿。但到了马其顿呢，这还不是整个希腊半岛，因为到了马其顿不是到了比利亚吗？比利亚后来又受逼迫了，然后又赶又赶到海边去了，赶到海边呢多半从那里就坐船就到了雅典。那那个时候的雅典呢赶不上哥林多，那我们现在的观念是雅典很好，其实有一度呢哥林多远远超过雅典。比方你讲到呢，他们盖的那个房子就是希腊式的建筑，很多的柱子有三种柱子，三种样子，有一个叫哥林多的样子。所以哥林多没有疑问的，的的确确是这个那个时候很重要的一座城。所以来到雅盖亚，就来了南边以后，所以保罗呢在哥林多呢一待就是待了一年半。那哥林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哥林多啊，是一个两个港口的一个城。大家都知道啊，哪里有港口哪里就有水手，哪里有水手，你知道水手因为这个经过这个一直在那里就坐船啊什么的，所以他们一到了那里以后，他们很自然的就这个人就过了一些放松的生活。所以如果一个港口，如果这一个城就一个港口，你就知道这个城很多半都是罪恶城，什么样的罪恶都有。如果是两个港口的话，那是双料的。所以哥林多呢，它有一个叫北港，一个叫东港。这个北港是往罗马去的，东港呢是往哪里？是往以弗所去的。你看见吗？所以现在每次讲到亚居拉、百居拉从罗马来，怎么来的？他是从北港登陆的。那么现在如果保罗带着这个亚居拉、百居拉，现在要到以弗所去，就从东港登来。所以在东港他先理了法，然后呢？所以有的人说这个他们根据传说呢说保罗是秃头的，所以这些我不大懂，如果秃头怎么要理发就不懂，但是所以这个传说是靠不住的。那不管怎么样，从那里呢就去哪里，就去了以弗所。所以哥林多是这样的一个城。那么哥林多不要忘记了，哥林多那个卫城上面那个神就是爱神，你看他们很多的偶像爱神，所以呢那个整个的上面的他们上面的庙，就是那个是爱神的庙呢，那么就有许多一千个职业妇女。那这职业妇女其实他们是祭司，那么而且这些妇女呢，他们甚至于在这个什么，在这个罗马戏这个戏院，因为那个有很大的戏院，那个戏院里面都有包厢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所以那个时候讲哥林多人，你就要有多大的。那根本就是你就知道什么样的人。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等到保罗在那里待一个半月，看见整个的很明显的哥林多的教会在整个哥林多好像一盏明灯一样。而且你看见哥林多恩赐 年轻人很多，恩赐非常的发达。那么哥林多不要忘记啊，如果大家去过你就知道，保罗后来不是也是后来有乱了，也是把他带到什么？带到公堂那里去。所以公堂呢，严格就是今天如果你去看那废墟里面还有个 B 嘛，那大概就是保罗那个时候受审的地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哥林多的话，有多少能看见那个时候还留下的一些遗迹？比方说吧，那个大戏院还在。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因为在哥林多呢有一个地方叫以拉都，你会发现有一个牌子上面就是以拉都，它是管财库的，管钱库的，是管银库的。那么很多，所以你到了那里以后，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哲学家，他白天点灯，人家问他你找什么，他说我找人不见了。所以通通发生在哥林多。所以哥林多要记得的的确确是，如果真的代表希腊文化，那么肯定一件事，就是 肯定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哥林多是远远超过雅典，那么保罗呢在那里就工作了一年，所以可以说第二个环第二次环游布道，保罗是以哥林多来做中心，他的工作的中心。那么然后呢现在可然后呢最后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第三次。那么第一次这第二个第二次环游布道，然后到了第三次环游布道，那么我们知道说细节呢我不去说它了，这一次呢是以弗所做中心。那么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到了以弗所的时候，那个可以说是保罗一生最成功的时候。他自己说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着保罗的工作的高峰、执事的高峰、启示的高峰都是他在以弗所的时候。那个应该就是第二个十一年到了最末了最尾端的时候。到了最尾端的时候，那就是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那么就在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那他的工作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我们还知道在以弗所那个光景，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复兴的光景，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复兴的光景一样。你看见那里很多的人信了主以后，我们看见说他们真是肯对付罪呀、啊，他们到了他们真的肯。的确是肯对付罪，他们呢可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把平素行邪术的还有许多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主得到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这样。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毫无疑问的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圣灵实在与他同在。那么成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后面就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就是后来以弗所就产生暴乱了。那为什么产生暴乱呢？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弗所去，以弗所是可以说剩下一片废墟，但是所有在世界上能够保持那么完整的废墟很少，像以弗所一样。那么尤其在这个以弗所的市中心有个地方是图书馆区，那一带其实也是红灯区，那么就在那个最热闹最热闹，大概保罗就在那推拉奴学房，就在那里和人辩论，就讲道，然后所有人都听见那个道。那么就在没有多久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市集，就是市场，就好像市场一样。那么然后你看见到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个古迹，就沿着这个墙边呢，就很多很多的这个店。那么保罗跟亚居拉、百居拉，大概他们有个店，就是这个帐篷的店，应该就在那里。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有很多银匠的店。为什么有很多银匠的店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所有来到以弗所，他们都等于来过节的嘛。所以每年到了亚迪米生日的时候，他们就要把亚迪米这个女神把她游行。那么那个游行的时候，可以说到了最高峰了。所以每年呢到了亚迪米生日的时候，所有那一代的这个迷信的人就通通来到了以弗所。而且那个亚迪米庙呢曾经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非常非常的宏伟，非常非常的宏伟。所以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啊，所以每年呢他们一定要来过节。那么到来过节的时候呢，那么生意最好，那么你怎么知道今年生意好明年生意好？那就是每年过节完了以后，你算一算，你就知道我这一年赚了多少钱，对不对？那么尤其这些银匠们，为什么呢？银匠他们做了很多的小偶像，所以这些人过完节以后呢，就把这小偶像亚迪米像这个像就带回去了，所以他们当然大大的发财。那你现在怎么知道说保罗的福音非常有果效呢？就是慢慢慢慢的，他们过了一年，就好像现在其实每年很多人做生意都是做圣诞节的时候。iPad 什么 iPhone 4什么都是那个时候生意，所以你要做那个生意，那你怎么知道那么你今年赚钱不赚钱？你过了圣诞节你一算就跟去年一算就清楚了。所以也是一样，那些人那个时候他们一算跟去年一比，他们才发现这个怎么会一落千丈。所以当然很清楚的，这些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他们不再拜偶像了，当然他们就不买这些东西了， 所以从这里呢，他们后来就引起了暴动，引起暴动就到戏园子里面，那个戏园到现在还在，可以说两万五千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人，明白？你知道有那个时候大概有多少人，所以最少是25万人一个地方，那是李夫所说。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后来最后暴乱以后呢，我们知道保罗就不能不离开那里，所以从那里呢，他就到别地方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第三次环游孤岛，肯定的，保罗是以弗所做中心。那么那几年，不过是3年的时间，你看见说，圣灵大大的做工，他们的了结以往，然后很明显，你看见这些偶像的生意一落千丈。这就明显圣灵在里面工作，这只是外面。但是更重要一件事在哪里？重要就是说，保罗呢租了推拉奴学房。这个推拉奴呢是一个哲学家，所以那个时候他自己开个学校，他就在那里教导。所以推拉奴学房呢，保罗呢把它租下来以后，那么就在那里教导。所以2年，圣经告诉我，全亚细亚的人。稀奇吧，他后来告别的时候，他对以弗所长老说，凡是神的旨意，我们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想想看，那2年少了2年，多了3年，你看见保罗在推拉奴学法，把神的话一样一样的讲出去，他真的拼命啊，凡是神的旨意，他们一样必会。所以有人稍微做个计算，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很热，所以普通那个时候如果学房的话，大概到了中午呢就不再上课了，然后到了黄昏的时候大家再回来，所以大概是他们有人做过计算，但12点大概到5点钟这一段时间，多半就是租给保罗。所以你想想，如果一天保罗讲5天，如果保罗一天讲5个钟头的道，大家算算他有多少人。所以难怪呀，连好远的地方小雅香他们都听见保罗所传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点讲义啊？如果保罗那一个，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所讲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全班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找他的全部的话，起码大纲我们也可以找到了，是不是？我们当然希望说，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找到他所讲。但是感谢主，凡是圣灵觉得有些话保罗说的是他自己说的，他可以给人帮助，可以给人劝勉，但有一些话圣灵要说，那个保罗说的就是我说的。所以就在第二个阶段，就第二个11年快末了的时候，保罗写了4封的书信，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跟林，请大家记得，你把这4卷书读过了以后，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他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他能够把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递出去的所有的精华，没有一样是漏掉，圣灵不会漏掉任何金子，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找不到那个时候的讲义，但是现在圣灵的确把它保留下来了。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后书，还有的呢就是加拉太书。感谢主。所以这个时候的保罗呢，可以说到了启示的高峰。为什么？因为等到你真的读这4卷书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很明显的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头2卷书就在第二个阶段的中间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个书是为着婴孩时期的教会。所以你看见保罗没有长篇大论，保罗没有把教室黑板带到摇篮旁边，他是像母亲一样乳养他们，是像父亲一样叮咛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说，这是神的旨意，这又是神的旨意，常常喜乐，然后凡事谢恩，这都是神的旨意。慢慢你就这是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你一定要顺服，这件也顺服了，那件也顺服了，慢慢的婴孩就知道什么叫做顺服神的旨意。 还有呢，虽然保罗走了，圣灵没有走，所以不用人来教导，不用保罗来操心。你看你教会真仍旧可以把福音送出去，弟兄姊妹仍旧可以彼此相爱。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是第一个阶段。这很明显，在帖撒罗尼迦保罗所给的，乃是因为教会是在婴孩时期，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把什么样的书信给了他们。但是现在不是了，你想想看，哥林多的教会、罗马的教会，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加拉太的众教，加拉太众教是第一次环游葡萄去的嘛。所以现在你看，当然是比什么？比这个还要早的嘛，比这个帖撒罗尼迦还要早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经过了这一段以后，很自然的，这些教会，哥林多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你看得出来，他们已经进到了少年时期。所以现在呢，保罗就把他们带到什么？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现在要把那个救恩的道要解释给他们听。现在他们懂了，过去这个跟这个连不起来，因为他们没有系统的观念。现在如果你读书的时候可以读几何，可以读代数，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说这些的课，这些不管什么样的课，慢慢慢有逻辑，慢慢就你可以学，慢慢的思想就知道说是一门一门的学问，你就学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保罗写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帖撒罗尼迦前后是个家的环境，这四本书的环境是学校的环境，完全叫你想起推拉诺学坊。感谢主。所以现在呢，我们相信说保罗他自己已经到成熟，你看见吗？已经快跨过第二个阶段了。所以保罗生命慢慢成熟了，他的启示是大的，他的功用也是大的，你看见吗？他只要在那一坐镇，只要在以弗所一待，你看见慢慢的偶像的声音就一落千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是圣灵的的确确到了保罗，就在这个写这四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保罗日正中天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说保罗一生，如果我们讲的高峰的话，用处的高峰、生命的高峰、启示的高峰，没有疑问的，等到了以弗所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凡是在以弗所所给出去的，因为他对长老们说，凡是神的旨意，你就一样必会不给。所以我们相信，当你读这四卷书的时候，神的旨意应该都在里面。当然，保罗没有想到后来他能更上一层楼，他没有想到圣灵同样的一段启示，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他，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保罗来说，这个时候可以说到了最高峰。所以难怪到今天普通神学院里面，两本书一定要一修的，一个是罗马书，一定是加拉太书。那么当我们真的读完了这四卷书以后，看见的的确确是十字架的道。所以你真的把四卷书读过以后，你是哥林多书给我们看见的，整个四本书是救恩的道里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那罗马书呢是赦罪的，然后呢加拉太书，并且那我想我们时间呢到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